cho anh
để giữ mình.
Thì chúng ta có thể sẽ sao sẽ
sao sẽ sẽ sẽ
Mà thay phương án số 44章
这个西律跟撒撒约翰的事，撒撒
我已经提到了，西律有三种罪，
然后两种罪，
两心成恶的罪，以邪恶联合的罪。
最后我要再三讲两种罪，
受教以头一定有三个西律，
第一个杀戮的是
耶稣降生时候，他要杀这个约翰的西律；
第二个杀戮的是杀
撒撒约翰的西律，就是正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西律。
那三个杀到的是杀
马格的一个系列，所以三个系列呢，通通都是杀人。
那三个杀到的，它完全是
这个三代，这个都是杀人。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巧，
这三个三代都是杀人呢？
因为西律的一个
先代就是亚当，亚当呢是以扫的后裔。
那么各位，我们都知道以扫呢，有一段史。
就是说他跟雅各两代人之孙
二胎，后来呢，这个雅各呢，他熬汤的时候，
在很少的他打了回来，因为口渴了，
他就让雅各呢，把汤给他喝，因为他口很渴。
可是雅各说好的，我要喝我的汤，
你就要把你的长子名分拿来换。他说好吧，我渴得快死了，
我要长子名分，长子名分就给你了。
所以长子名分这个属灵的祝福，
可是人的问题呢，他只有肉体的那个需要，
肉体的畅快，他不要这个属灵的祝福。
所以西律代表什么肉体？
可是人的肉体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罪，有各种各样的邪恶。
我除了
上次提过西律有三种罪以外，
我今天再说天西律还有两种罪，
一种罪就是假冒伪善，第二。
假冒伪善这个字，他说圣经里面的意思
有做事的人的意思。你看一个人在做事，
一般他在台上，当然一定很伤心，
那个伤心是假的；当然一个很喜乐，那个喜乐也是假的；
当然的很有礼貌，
那个礼貌也是真的，这不是实在的。因为到了信真一做他了以后，
他还是一个善事，还是一个圆满的人。
所以这个假冒伪善是什么呢？假冒伪善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当然我们两个种人。
那么在这里看见，这个西律这个人呢，如果从马太福音上来看出来，他知道约翰是圣人，他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就喜欢听他，并且喜欢照着他所说的去行。那么既然他愿意照着所说的去行，那么为什么缘故这个人既然这么坏，不一定照着约翰所说的去行呢？我们想到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两个人，他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双重人格的人。
那个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常常会发生这样样的事，
为什么这样的事？有的人他应付绝代，可是他也做一些好事。
那么为什么做一些好事呢？
因为他盼望借着这些好事呢，来遮盖他的仇，来遮盖他的恶报。今天像这样的人呢，所以社会里面不是没有。就在以上两书啊，第一章里面就讲到，
有一种人呢，他因为做罪孽，
他因为受人事会。那么既然做罪孽，为什么受人事会呢？
要用人事会来去遮盖他的罪
罪孽。我想西律是这一种人。你看，既然这种人呢，
他明白人事，既然这种人呢，
他对罪不知羞耻，恼羞成怒；既然这种人呢，他跟邪恶联合，
他为什么会去敬拜那个被
主的仆人，把他当作义人，把他当作世上人，用造作行为？
他所谓是造作行为，是借助
这一个一点的好呢，来遮盖他许多的恶，
这是西律的光景。
对了，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很大的举荐，
所以敬虔这件事呢，
根本不是一些外表的一个仪式，更多外表一点礼仪，
而是遮盖你内心的仇恨。
如果讲起来，这一种比坏人还要再坏，知道吧？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呢，
他是假冒伪善。
马太福音书第24章曾经对我们这样说，他说什么呢？他的律法先知所记载的话，他
非常的应验。
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呢，有一本旧约，有一本新约。
约是什么呢？约就是要叫人履行，
要叫人照着去做。在马太福音书第5章里面，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什么呢？
好好啊，神的律法呢，一点不化呢，他都要成全。所以成全这两个的字呢，就是大家去跟上的。成全这两个字呢，就是要上神话这个应用。那么怎样叫做成全呢？
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
你把它做成家具，就说你成全了。你有一块布料，你把它做成衣服，你做成衣服了以后，就叫做成全了。所以成全就是说，把那个东西你的变作有用处，这叫做成全。你这样，神的话要应用，神的话要履行，神的话要在我们身上成全，就是要把神的话你不要留在纸上。神的话你应该把它行在你身上，这是叫做成全。所以耶稣在马太第五章里面才有针对我们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你没有义，没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你从这句话里头呢，就看见了你有两种义，一种义是什么义呢？一种义也是法利赛人的义，一种义也是我们的义。那么我们的义跟法利赛人的义为什么要分别呢？
所以法利赛人的义什么话不过在纸上，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的义的神的话应该是在身上。
所以法利赛人的义呢，他是把神的话
当作头脑的知识，
而我们的义呢，我们应该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生活的实际，这是我们的义。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这一段假冒伪善的人不是，假冒伪善的人他对圣经的领受是什么呢？只有字句，他不是一个真理。他这么说，
事实上是要这个字是什么呢？
假冒伪善的人，把领受字句的人，他把十字架当作一种真实，
如果把十字架当作一种符咒，什么叫符咒呢？因为你挂在身上就可以气死，当作符咒。
但是呢，这个真理就不是了。真理，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有十字，
圣经的里面，
很多的事情，有一种是叫做事物，有一种是叫做实际。实际，那么实际架虽然是一种事物，但是实际架它有一个实际，这个实际是什么呢？因为他比那个呢，他要判耶稣的罪，可是他又想不到他到底有什么罪呢，所以就问犹太人，那么你们既然告他有罪，请你们把他的罪说出来吧。犹太人说不出罪，一旦说不出罪的时候，比那个呢，他就想着那个人就按照罗马的律法，一个人有罪，你不能定他的罪，就把他放了。所以他就说，既然你们告不出他有罪，我就要把他放了。可是啊，犹太人就大声喊，不能放他，不能放他。
他说不能放他怎么办呢？他就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十字架的意思就是除掉。所以我们对圣经的一个领受呢，不是只有事物，我们对圣经的领受呢，应该事物背后的意义。这个事物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事实上的意思呢，就是除掉肉体的邪恶，就是除掉了肉体的败坏，就是事实上这个意义，这才叫做真义。不然呢，我们所领受的不过是一个字句的而已。可是啊，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他不是你，他只有呢把圣经呢作为一个自信的领受，他没有把圣经当作这个真义的去领受。所以呢，一些所谓敬虔在哪里敬虔呢？就是遗文。所谓遗文呢，就是外表的仪式，遗呢越隆重越好。可是圣经里面呢，我们所看见的不是要叫我们领受遗文，他们叫我们领受的这个话的一个实际。所以圣经断断不是一种知识，圣经呢也是断断不是一种遗文。那么圣经是什么呢？敬虔这两个字呢，乃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说呢，我祷告不是一个祷告的仪式，我祷告乃是一个祷告的人。我敬虔我并不是把这个你当作我的敬虔，我敬虔乃是把神的话呢作为我的证人，作为我的做事的一个准则，这是所谓敬虔。离开了这个呢，就是叫做假冒伪善。那么主责备假冒伪善有祸，他在马太福音书里面一共有七次，假冒伪善你有祸，假冒伪善你有祸，有祸。那么假冒伪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会说他不会行，所以或者说不会行，他把属灵的事情完全用来代替。好像圣洁，什么是圣洁？
圣洁的意思说从他们中间出来，圣洁的意思说要跟他们有分别，这是圣洁的意思，这是圣洁的意义。在保罗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什么是圣洁，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身体呢这是外面，灵魂这是里面，所谓圣洁的就是外面里面的污秽通通都要除，这是叫做圣洁。可是啊，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圣洁是怎么样，他就是说吃饭要洗手，回家要洗脚，那么认为这样呢，他认为就是圣洁的，那个圣洁。那么这个呢，敬虔我们都说了，敬虔是什么呢？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两种恩，一种恩的是神子的恩，一种恩的是圣灵的恩。那么圣子的恩，圣子从什么地方显明？就借着玛利亚预备的身体的显明。圣灵的恩借着主的显明，就借着所有信耶稣的人身上来去显明。所以啊，敬虔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用我们的肉身来显出他自己，这是所谓敬虔。可是啊，法利赛人不是的，法利赛人的敬虔不过是外面的东西，他们用守日子来表明敬虔，他们用着行无伦来去表明这个他的一个敬虔。所以我们看，按理来讲呢，一个基督徒呢有基督的生命，生命是有原理的。这个原本是什么呢？这个原本是从我们的为人处事把它表明出来。但是啊，法利赛人不是，法利赛人把一些属灵的问题呢完全做成一套的仪容，用这个仪容来表明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可是人如果从圣经详细来看，不能到这样的领受，如果是这样的领受，就是神所重要的。今天在人间一个最可贵的是什么呢？最可贵的就是爱。可是爱是什么呢？在英文的里面，爱这个字呢有真理的意思，在爱这个字呢有更多的意思。就是说爱这个字是什么呢？爱这个字呢不是言语，爱这个字也不是文章，爱这个字是什么呢？爱这个字是实际的动作，爱这个字呢是实际的东西，才能够去把爱把它表明出来。我们感谢主，人在这电视的里面，他发现我们一个礼拜中有一次就是那一条领带，所以呢他们就拿一条领带，他发现呢我的这个衬衫那个领子不够整齐，所以他就给我买一条衬衫，那么叫我呢能够呢好叫我在这个观众的面前那个外表稍微会好看一点。那这个就也是爱，这也是爱。那么所以呢，爱是什么呢？有病的人我去看看他，爱是什么呢？有穷的人我去帮帮他，这是爱。爱是什么呢？有痛苦的人我就安慰安慰他，这是爱。这是叫做实际的爱，不能够用言语代替，也不能够用作文章来代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有一个实际。你看马太福音书第五章里面讲什么呢？你就献礼物，你想起都没有怀孕，你礼物不要献，你跟那一个人和好了以后不叫做献。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礼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内里一种状态，这个内里一种状态跟人没有瓜葛，跟人没有嫌隙，跟人之间没有仇恨，然后呢这才能够跟神交通，这是一个实际的。耶稣啊，他曾经在马太福音书里面讲一句话，有人给我赶鬼，有人给我传福音，有人给我行异能，但是我说我不认识你们，而且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一个人给神赶鬼，神说他是在作恶；一个人给神呢在行异能，神说他是在作恶；一个人给神呢在传福音，神说他是在作恶。你看，难道传福音是作恶吗？难道赶鬼要这个作恶吗？人不是在哪里呢？这个人如果不对，在传福音，神说你在作恶；这个人如果不好，你在那里行异能，神说你是在作恶。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神要求一件什么事呢？神要求我们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事事当当的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假冒伪善怎么解释呢？假冒伪善就是把属灵的这件事完全变成一套外表的仪式，完全变成一套外表的一个装饰。所以呢，这是神说这一种，这是一个假冒伪善。这是法利赛人、西律王这第一种，造一种罪。
西律王有什么作用呢？执法犯法的作用，因为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官。你看，王也好，官也好，这就是执法，后啊执法。那么他应该怎么执法呢？借着法呢来去保护善的，来去惩罚恶的。这是法的作用是如此的，好像这个社会公平，好像这个社会有公义，是好像人不敢犯事，好像罪恶不能嚣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人更会犯事，这个罪恶是更加会嚣张，这个社会才会安和乐意，这个社会还有一片的温馨，这个社会还能够叫人大家都来羡慕这个社会。但是他执法犯法，他怎么样执法犯法呢？因为他逮捕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有什么不对叫他逮捕呢？有什么不好叫他把他关在监牢的里面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凭什么罪来定施洗约翰的罪？施洗约翰没有罪，他凭什么？所以他执法犯法。那么如果说施洗约翰去揭露他的隐私，所谓隐私就是揭露他的丑恶。你看，一个人有丑恶应该让人说，一个人有丑恶应该让人批判，但是人家批判他生气了，人家批判了他就发怒了。那么他怎么批判怎么发怒呢？是借着法来去对付人，借着法呢来去逮捕人。所以用这莫须有的罪名就加施洗约翰一罪，但是也不能够加施洗约翰一罪呢，所以只有捏造事实来残害良善，这叫做执法犯法。罪会叫人颠倒是非，罪会叫人呢是非不明，不明。所以啊，罪会叫人无恶不作，罪会叫人不择手段啊，罪会叫人的良心昏迷，昏迷。所以呢，罪会叫人眼睛瞎了，他什么都看不见。好像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有一个人的儿子在学校里面偷了同学的铅笔，因为学校就写一封信来去告诉他父亲。他父亲接到这封信大发雷霆，为什么大发雷霆？简直丢脸。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个孩子大骂一顿，他给他孩子说什么？你为什么这么不出息啊？我从公家里面带了这么多的钱笔，带了这么多的纸张，还不够你用，还用得你去偷吗？你看这个父亲自己偷，他不知道自己羞耻啊，他只有看他的儿子羞耻。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啊，如果在罪的里面，眼睛是昏花的。眼睛呢，这是一个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西律，他杀这个施洗约翰的头。他呢，你看他这种罪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当时要做生日，他呢，这个西罗底的女儿在他们面前跳舞然后呢，他因为信去一来了，就应许他说：“你要什么，你给我说嘛，我一定会给你成就。”结果呢，这个女孩子就问她母亲，她的母亲就说：“你告诉她要施洗约翰的头。”那么她那个时候知道怎么能够去杀施洗约翰的头呢？关施洗约翰已经不应该了，你杀施洗约翰的头就更不应该。可是她把施洗约翰的头又杀了，缘故在哪里呢？顾着面子。为啥不做面子？因为已经应许有的话，你看怎么能够不做呢？如果不做的话，面子要藏到哪里去？所以一个人有时候一面犯法，还一面也要面子，就是今天社会的一个矛盾。自己犯法，可是面子他也要。有时候我们到有一些国家去，那么那一个官员呢，他们真是不孝，所以他向你要钱，但是你也不能够当面给他。如果你当面给他呢，他会说你丢他的面子。所以呢，他一面要你的钱，这是丑恶；一面呢，他又顾到自己的面子，这实在是一件今天社会的一个很丑恶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人类实在是个很矛盾的，执法犯法。你看，不要达到了去世的一个目的呢，那么结果呢，他什么事他就做，就用法来去施肥己，用法来去利己。他这么说，有时候啊，一个生意人，你把一件货，把一个公式算上去，他把它积压下来。为什么积压下来呢？生意人怎么经得起积压呢？时机的问题，还有机会的问题。如果三拖二拖呢，你周转不灵怎么办呢？这个不说呢，能够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你好处算上去了，结果呢，这个好。 这个问题呢就早一点能够解决了。那么还有时候呢，你把一个公式送进去，他又怎么样呢？他又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叫你不知道怎样才是。可是呢，如果把好处送上去了，这个不是都变作是了。那么如果有这种光景，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说去把办法，去把去把办法。所以罪是很可怕的，一个很可怕的。而且这个罪，罪会生罪，会生罪。你看谋财了以后，因为又生出一个罪去害命，这罪会生出来。好比说一个人呢，这个用假的这个话，但是又要用假的文书，罪会生罪的。罪，所以罪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但是人如何能够胜过罪呢？胜过罪，今天呢，人的肉体呢，这个肉体就是会犯罪的。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如果接受耶稣有一个力量了以后呢，罪我们就能够胜过了。罪到能够胜过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呢，不会陷落到心欲王这种罪的里面呢，就是违背良心的罪、老羞成怒的罪、以邪恶言惑的罪、假冒伪善的罪，还有呢，知法犯法的罪。能够解决的路在哪里？我一味说不是学问，是在哪里呢？是相信耶稣，因为有耶稣了以后，才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罪。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能够把心里的罪能够把它表明出来，是吧？今天我们人太脆弱，因为引诱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虽然不愿意，但是不知不觉也会陷入其中。求你，因为我们有耶稣在我们心中的缘故，叫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败坏，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观众早安，我吴勇，今天早晨要从《路加福音书》第十五章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来给大家思想到一个题目，就是浪子回家。圣经呢，常常呢是讲两方面，一方面讲天上的神，一方面讲地上的人。好像《路加》第十五章，它一共里面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牧人找羊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夫人找钱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父亲等候儿子归家的比喻。那么他把牧人、把夫人、把父亲来讲神，也把羊跟钱跟浪子来讲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浪子，这个浪子归家。有一天，这个浪子给他父亲说：“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个父亲呢，经不起孩子，今天要，明天要，以后呢，真的就把家业就给他了。那么他拿了父亲家业了以后，就离开父亲。你在这里看见呢，他要父亲的家业，可是不要给家业的一个父亲。有点像我们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世界上的人呢，我们要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给恩典的神。好像说阳光我们要，空气我们也要，雨水我们也要，但是给阳光、雨水、空气的神我们不要。所以啊，看见这个浪子呢，就是一表今天世界上的样子一样。因为什么缘故他要离开家呢？因为他觉得在家里面父亲会干涉他，父亲会约束他，他没有充分的自由，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放纵他的生活。我在六年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新加坡，有一天呢，新加坡一个司法官在礼拜六的时候到我们班上来，他对我们班长说，他说今天是礼拜六，明天呢是礼拜了，我要求你们大家做一件事，就是你们通通把你们的头发都剃光了。为什么我要你们把头发剃光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因为头发剃光了，大家一样整整齐齐，才不会呢有人呢这一线是在左边，有人这一线是在右边，有人这一线呢是在中间，所以呢歪过来歪过去。如果通通剃光，大家一样就整整齐齐，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为什么叫你们把头发剃光？因为啊，有头发就要头拉，而头拉本地后你们又不要用，你们又要用破来品。那么你们父亲呢，一分钱呢一滴汗，如果你们把这个钱节省下来的，就可以节省你们父亲的汗血，所以呢可以节省，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为什么剃头发呢？一天如果花一分钟，你看呢，一个月要花多少分钟？一年要花多少分钟？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 你们把头发剃光了以后，结果就可以把时间节省下来，把时间用在你们的功课上面，这多好了。听见没有？那么大家都听见了。既然听见了，我礼拜一我要来检查，我巴不得能够看见你们大家的就是光光的，不要给我看见就是黑乎乎的，记得吗？大家都记得了。以后啊，这个四修官走了以后呢，我就上台了，给这些同学说了，我说各位同学，刚才啊，这个杨文叫我们把头发剃了，你知道这个剃头发的厉害吗？那么小孩子嘛，怎么会知道说这个剃头发的厉害呢？那么我说啊，英国人呢，他都不怀好心肠。你看呢，从前把鸦片来卖给我们，结果呢，中国人抽鸦片，以后呢，抽的炎黄肌瘦，因为抽鸦片的缘故呢，所以被人家叫做东亚的病夫。可是啊，东亚的病夫虽然是不好，我们在南洋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热呢？因为南洋的太阳比较大了。那么我们有一点头发呢，是保护我们的脑袋。如果把头发都剥削的，我们的脑水就会晒干。脑水一晒干了以后呢，不是东亚的病夫啊，会变成东亚的笨夫。你看看呢、啊，病夫已经严重了，笨夫呢比病夫更加严重。那么所以同学，你看看呢、啊，头发可以剃不可以剃？他说啊，按照你这样讲，头发不能剃嘛，小孩子嘛，经不起煽动。所以呢，被你这样你三言两语呢，就把他们说服了。我说，那么主张不要剃的，请你们把手通通举起来。那么大家呢，通通把手举起来。我说，约法三章，我们礼拜一的时候，不要给他看见我们是光光的，应该给他们看见我们还是黑噜噜的。大家一定要坚定，礼拜一呢，我们来的时候呢，通通不剃头发。以后啊，到礼拜一的时候，这个英国人到学校来检查，看看呢，这个同学们呢，把头发剃了没有呢？结果呢，来看见的不是光光的，是黑黑的。那么他就检调查了，谁在煽动？谁在叫人不剃头发呢？做坏事啊！一下子就被调查出来了。调查出来以后，他就给我父亲写一封信。那么那一天下午我回家，我的父亲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因为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在英国人的头上翻跟斗了？那么。我就给我父亲理论，怎么样理论呢？我说爸爸，我们的时代不同，因为你是清朝时代，我是民国时代。他说什么叫清朝时代，什么叫民国时代？我说清朝时代的人做王国奴做官，我民国时代的人呢，我不做王国奴，所以呢，我不愿意做东亚的笨夫，因为笨夫已经可怕了，还要做笨夫更可怕。我的父亲没有想到，你小子在教训老子。他跑过来一巴掌就把我打过去，那么他一打过来以后呢，我就给我父亲说，我说爸爸，法国有一个女人呢，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不自由勿宁死。他说好，你要自由，那你就给我死出去。我说这句话是你讲的。那一天半夜，我就把铺盖一卷就脱离到家庭。所以我第一次脱离家庭的时候是在13岁。那么你看这个浪子呢，他为什么不要家？因为不要家没有父亲过数，不要家呢很自由嘛，所以我为什么不要家呢？因为不要家呢没有父亲干涉啊，没有父亲呢来去这个又是我的生活，所以我就离开家。你看看这个浪子离家以后，他有没有快乐呢？有快乐，因为有钱，钱可以买快乐，但是钱买快乐，那个快乐非常短暂。怎样短暂呢？你看看，你买一张电影票，你到电影院里面，你去看一出戏。那么当戏在演的时候你很快乐，可是戏演完了以后你又不快乐，这很短暂的。好像说我们有钱，我们去给朋友喝两杯，在喝的时候很快乐，可是呢到酒兴一过了又没有快乐。好像说我们呢跟几个朋友，我们在麻将台上的摸几圈，在摸的时候很快乐，可是摸几圈完了就又不快乐。所以钱不是没有快乐，钱可以买快乐，可是钱的快乐非常短暂，钱的快乐是不能够长久，而且环境会变的。我在幼年时候我就听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有一个卖菜的人呢，他想我卖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发达呢？卖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翻身呢？所以啊，他想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买一张马票，所以他就卖菜了，每一天就继续一点，继续一点，到够买一张马票的钱呢，他就去买一张马票了。可是这个马票摆在哪里呢？摆在家里， 抽屉的里面，家里的老鼠很多，被老鼠咬掉怎么办？摆在枕头的底下，他的老伴又不认识字，等等洗枕头，把那个马票也洗掉了，那怎么办？后来呀，他想来想去，有一个地方最稳当。什么地方最稳当呢？就是那一个担子，因为他每一天挑菜出去，有一个住担，他把它设在住担的里面，早晨跟他出去，晚上跟他回来，这是一个最妥当。所以啊，他想这个地方真是对了。以后呢，把个马票呢就藏在住担的里面，他就把那个马票的号码就背得滚瓜烂熟。到了开马票的那一天呢，他就到这个马票工位去等了。没有想到呢，到发表的时候呢，竟然他动了投降。这个时候啊，这欢喜那简直不能够形容，那真是天翻地覆，大喊大叫要回去呢，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他老伴。所以呢，一跑到家的时候，朋友到家的时候，他经过新加坡河，那么因为他想，我这个傻瓜，我现在已经是富翁了，我今天还挑这个担子，他就把那个担子，把那根杠就扔在新加坡河里面，说去你，又回到家里面，就给他的老伴说，哎呀，明天啊，你不要自己洗衣服了，我请人来给你洗衣服了，就告诉他的孩子，明天你不要跑路上学了，我就能买一部汽车叫人来开你上学，讲得天花乱坠。突然间想到了那一张马票是在住杠里面扔在新加坡河了，所以脸色一变呢，就往后就走，跑到新加坡河呢，在那里流水无情。结果呢，那一张马票跟着那个住杠不知道飘到哪里去。结果太阳还没有下山的之前，这一个小伴呢，他就投在新加坡河自杀。所以不是没有快乐，有快乐，但是这个快乐非常的一个短暂。那么这个浪子离家了以后，他说他就穷苦起来。各位，我们怎么说穷苦起来呢？神造人的时候，我们有身体，尘土的身体，神造人呢还有气息的灵魂。我们身体需要什么呢？我们身体我们就需要吃啊喝啊穿啊用。我们的灵魂需要什么呢？我们的灵魂需要神。所以啊，如果一个人呢，你只有身体上面的满足，你没有灵魂上面的满足，这不叫做富足，这是叫做贫穷。后来呀，他就在那一个地方，给人放猪。那么结果呢，这是很苦的生活。所以你看，一个人离开了家了以后呢，他过着这种苦的生活，他心中有苦，他没有地方去说；他的生活有苦，他没有地方去靠。所以一个人呢，如果离开神呢，我们正是这种光景。里面有苦，你对谁说呢？里面有苦，我们找哪里可靠呢？好像在1956年的时候，我曾经办过这个直肠的毒瘤。那么当医生宣布这个直肠的毒瘤已经蔓延了，蔓延到整个肚子，就是你看在那一个时候呢，你看你怎么办呢？所以有苦，你到哪里去说呢？你有苦，你到哪里去依靠呢？所以啊，我们一般就教会的人呢、啊，他就去找医生，盼望医生呢能够把我的病况一一的告诉我。开始医生不肯，为什么不肯呢？因为这是关系到医学的道德。他身体已经苦了，告诉他他精神也苦。你看身体苦加上身体苦，这个威胁还是太大了。可是啊，那个教会人一直要求他无论如何告诉我。这个医生说好的，如果呢一定要告诉他，我一定要先征求他妻子的同意。那么后来他们就把我妻子呢领到一边，以后就把我的病况完全就告诉我那人。那个时候他20几岁，他一听见我的病况严重到这个地步，马上就昏过去了。以后他们从地上就把他扶起来，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呢，他口喊什么呢？他说主啊主啊。那么为什么主呢？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主，一个人如果有神，他有痛苦他有地方可告，他有痛苦他有地方可靠。如果一个人要是没有神，你是告诉人，人呢也对你无能为力，你是告诉人，也许有人呢他们还会欺笑你。所以啊，这个浪子当他在苦的时候，他到什么地方去说呢？没有父亲没有地方说，到什么地方去靠呢？没有父亲没有地方去靠。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浪子呢，他离开家，所以无道跟无靠。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我想这个醒悟很要紧。 为什么醒悟很要紧呢？你看看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理性，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灵性，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人有悟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悟性。我在这个地方提到一些悟性的意思给各位听。有一次有一个皇帝叫奇石大帝，他在阅兵的时候，那个分裂士从他面前走过，哎呀，他看见那么威武啊，他看见呢那个步伐这么整齐，所以他很得意。在得意的时候呢，他就哈哈大哭，哈大笑。后来呢，他就变得呼呼大哭。他的叔父在他背后就拉他一把，他说：“今天这种荣耀的日子，你有什么可哭呢？”他说：“叔叔啊，我突然间想起该杀啊，他跟我有一样的威武。我突然间想起亚历山大也跟我一样的威武，可是今天他们都成为故人。我想过几年以后，我跟他们一样，我也要成为故人。这是悟，这是悟。那么所以啊，神造人不只给人有灵性、有理性，还有一个就是悟性。悟性就是会觉悟。有一个医生，他不信神的，你给他怎么讲他都不信。有一天他自己在解剖一个尸体的时候，剖到气管的里面，我们的气管里面有稀稀的毛，可是啊，他剖到那个气管毛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我们全身的毛发都是往下垂的，怎么呢气管里面的毛发是往上竖呢？以后啊，他突然间就悟了。他怎么悟呢？如果这个毛发跟全身一样往下垂，我们肺里面的痰要咳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毛发散开了会堵在那里。那么因为往上数呢，就随着这一个毛呢化，以后就把我们的痰化出来了。然后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说这是神的设计，这是神的智慧，那么这是悟。所以他就悟过来。那么这个浪子呢，他不但是悟，而且这个浪子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告诉我父亲，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所以呢，他光光悟还不够，信仰的事情呢一共有好几方面。一方面是思想，一方面是情感。可是你光光思想光光情感还不够，是你思想想通了，你的情感打动了，可是还不能够构成一个完全的信仰。怎么样才能够构成完全的信仰呢？还要有意志的一个决夺。所以这个意志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要紧很要紧的事。所以啊，这个浪子就悟了以后呢，他说我要回去，我告诉父亲啊，我把天得罪了，我也把你得罪了。所以呢，他就决定了要回去。可是啊，他回去的时候呢，他远远就看见这个父亲在家的门口，然后他心里面就想，你看看呢，这个父亲怎么会站在那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浪子离开家，没有父亲，他日子可以过。这个父亲呢，浪子离开家，这个父亲的日子他不能过。所以呢，自从他离开了以后，他第一天他等在那里，第二天他也等在那里，他每一天他都等在那里，几乎望穿秋水，望眼一穿。所以呢，天上的神跟我们一样，天上的神也照样，我们人没有神，我们照样嘻嘻哈哈，我们照样玩玩乐乐。可是神没有人呢，他的爱就没有对象。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人没有神可以过日子，神没有人呢，他的日子就不能过。我在这里呢，给各位讲到一个实在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日本南进的时候，新加坡呢，他们盖了一个新加坡的军港，因为他想日本如果要打呢，一定从正面打进来。没有想到日本人不从正面打进来，日本人从哪？从后门打进来，从后门打进来就借道，从泰国以至于到了马来西亚，以至于到了新加坡边界的柔佛。那么以后这个日本人呢，就给英国一个招降书，叫他们的军队通通的集中在跑马场，在那个地方让他们来接收。那么英国人呢，那个时候也想大势已经去了，给他抵抗也不会胜过他，就把军队集中在跑马场，等候日本人来去招降。后来呀，有一些中国人去找英国司令部，就是这样，你们不打，我们来替你们打嘛，你们把军火发给我们，我们就替你们打。因为英国人就想，好啊，死是你中国人，也不是我们英国人，就把军火就发给他们了。到了日本兵呢，从这一个柔佛要过到新加坡，
渡船的过来，因为桥搭断了。没有想到呢，这150几个乌合之众的中国人，就拿着青天白日红的国旗就搭下去了。日本人就吓了一大跳，为什么中国的军队来得这么快呢？以后啊，他们退了以后，就派第五纵队到新加坡一调查，一调查，原来才发现是150几个乌合之众。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呢就挥军而入，沿途就屠杀，所以三架红轮呢在新加坡一共杀了10万人。那么，他怎么杀呢？他练政，怎么练政？把所有新加坡人集中在4个大区，那么叫汉奸坐在那里，你从他面前走过，那么看中意的他就叫你走，看不中意就叫你站在一边。哪一种人他不中意呢？就是戴眼镜他不中意。还有呢，哪一种人他不中意呢？有10万块钱他也不中意。有10万块钱为什么他不中意呢？因为有10万块钱他曾经捐过钱给中华民国，把枪炮去打这个日本鬼子的。那么我有一个同学戴眼镜，他也是被看不中意，以后就带到这个海边叫他们开这个坑，那么用机关枪把他们扫射。那么我这个同学就死在那一次练证的里面。我每一次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我看见有一个老人，就是我这个同学的父亲，他常常在街头巷尾喊他儿子的名字，阿富啊，你在哪里啊？爸爸在找你啊，阿富啊，你在哪里啊？爸爸在找你啊。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看见，人没有神可以过日子，而神没有人不能过日子，而儿子没有父亲可以过日子，父亲没有儿子他不能过日子。那么你看呢，所以他回到家，这个父亲就跑去把他抱起来。那么这里呢，他回去了以后，父亲给他3件东西，一件东西就是袍子穿，一件东西就是戒指戴，一件东西呢就是这一个鞋穿的脚上。那么这3件东西就有3个意义。我们看见袍子是什么？遮盖羞耻。什么是羞耻？罪是羞耻。所以一个人归向神呢，神他要遮盖人的罪，他呢要救赎人的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一个戒指在他手上。这个戒指是什么呢？这个戒好像青年人他结婚的时候把戒指戴给对方，这是一个印记，这是立约的印记。照样我们归向神，神给我们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圣灵住在我们身上。第三件东西就是鞋子穿在脚上。鞋子是什么呢？鞋子是走路的。所以啊，我们如果没有鞋子会被玻璃割伤的，我们没有鞋子我们会被这个钉子刺伤。所以呢，鞋子是保护我们人生的路程。所以一个人如果归向神，神会应许他要保护他人生的路程。那么所以神怎么样来叫我们归回呢？用爱叫我们归回。所以巴不得呢，我们能够好像浪子一样归向神。神要把这3个恩典，袍子给你穿，戒指给你戴，鞋穿在你脚上，叫我们在一生的里面能够走在一个蒙福道路上面。但愿我们向神归回。低头祷告，感谢主人。愿我们今天把浪子来做比喻，应该向神归回，好叫因为我们归回的缘故，你的爱和你的恩，你把这3件东西赏赐在我们身上。愿神祝福我们这一段话，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各位观众早安，我吴勇，
我今天要用着约翰一书第4章16节，神就是爱，
用着这4个字来给大家思想到神就是爱。
关于神就是爱的一个问题呢，你看神是什么呢？
圣经有很多的讲法，神是一个创造者，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创造者，
万物的来源我们没有办法能够
解析。好像说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
你这个问题也是没有答案。
尤其有一个老师，他在上学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
就避免有时候呢
就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就带出来。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老师在开导车。
什么在开导车呢？
已经是20世纪了，你还在讲神不神的问题。因为在小朋友眼目的里面，他们认为神不神呢完全是教义的不教义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意思告诉老师了。
这个老师也不给他们变。
以后啊，这个老师呢，他突然间就说：“小朋友，你看看窗口外面有一棵什么树？”那么这小朋友就说：“窗口外面有一棵桃树。”
这个老师说：“好的。”那么现在我问大家，这个桃树、还有桃子、
还有桃核，
那么这三件东西是到底哪一件东西先？是先有桃树呢，还是先有桃子呢，还是先有桃核呢？那么一个小朋友呢，他立刻就答了，他说：“老师啊，当然有桃树了，没有桃树呢，他怎么会有桃子呢？没有桃子呢，怎么又有桃核呢？”那么这个老师说：“好的。”那么别的同学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有一个同学是站起来，他说：“老师啊，
他说先有桃树，这是不对，应该是有桃核。那个没有桃核，你怎么能够断出桃树呢？”以后啊，这个老师呢，他说：“好的。”那么也有没有别的同学又有意见？那么又有一个同学站起来，他说：“老师啊，他说有桃树不对，他说有桃核也不对，一定要有桃子。你没有桃子，你哪里来的桃核啊？”
后来呀、这个老师呢，
他说：“好的，好的。”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意见？那第一个人就站起来了，他说：“老师啊，他们不对，我才对。没有我这个桃树，怎么会生你这个桃子呢？没有这个桃子，怎么会生桃核呢？”那么你看到底是桃树先有，还是桃子先有，还是桃核先有呢？永远讲不清楚。所以神是什么呢？神是创造者。
神是什么呢？神是统管者。
什么是统管者呢？我们看这个，在宇宙的里面，你看见整整有序。
你看呢，这个宇宙的里面呢，我们看见有次有序。
这个有次有序一定有个统管者。好像我们马路上，你看见车子从这一边来，车子呢从这一边去，有次有序。如果呢你要从这一边来，我也要从这一边去呢，你看谁敢出门呢？
但是有次有序，谁在维持秩序呢？
政府、警察在维持秩序。如果没有个维持秩序呢？你看呢，这个街道上岂不是大乱吗？
照样，
如果在天体的上面没有一个维持秩序者，你看这天体岂不是也是大乱吗？
所以神是什么？不但是创造者，
神呢，而且是一个统管者。所以中国人才有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那么有一个统管者
管理历史的主宰，所以这个宇宙里面才能够有秩有序。可是今天呢，我们不是讲到神就是创造者，神就是统管者，我们要讲到神就是爱。那么你看呢，在人间有很多爱，而且人间有很多爱就是惊天动地。但是人间无论哪一种爱，你都不能够拿来跟神的爱来去比较。
我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一两件。我想说，有一个母亲，她有一个儿子，
而这个儿子呢游手好闲，这个儿子呢不学无术啊，这个儿子呢就吃赌，一天到晚就跟一些赌博人鬼混在一块。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向母亲就要。那么母亲呢又想到，如果说这一只也要，那一只也要，这一点钱不是要给他一下子就赌光吗？可是又不能不给，因为你不给的话，他骂你；再不给的话，他甚至暴突。所以呢，这个母亲呢经不起他这样要下，他这一次要就得给，他下一次要也就得给。
有一天呢，这个孩子杀死人了，那么
结果呢被逮捕了，结果呢被审判了，被审判。那么被审判呢，因为什么证据都有，所以就被处死了，处死刑。那么处死刑呢，这个母亲呢，她就想要营救。那么怎么营救呢？一点钱都给他赌光了，你还有什么营救呢？
还有一栋房子，这一栋房子呢是他栖身的所在。
他的亲戚朋友啊，都在劝这个老人家：“你千万不能这样行嘛！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反正呢，你的儿子也好不了了，你的儿子呢，这个判定以后也改不了嘛，你何必呢去浪费这个钱呢？”可是母亲爱孩子，还是把房子卖了。以后呢，借着这一点钱呢，他去上诉，结果上诉还是败诉，照样维持研判，判死刑。那么当这个刑警把这个儿子压下去，从他母亲面前走过的时候，这个母亲就昏过去了。到人家把他救起来的时候，就问他老太太：“你不知道有什么话可以吩咐？”他说：“这样，我死了以后呢，把我的尸首埋在我儿子的旁边。”那么你看，这样的儿子
他还想到要把尸首埋在他儿子的旁边啊，这是母亲的爱，这是惊天动地的爱，这是一个伟大的爱。但是这种爱能够不能够说人就是爱呢？神就是爱，你不能够说人就是爱。为啥不能够说人就是爱呢？因为到底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所以他才能够爱。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他能够不能够爱呢？所以不能够说人就是爱，只能够说神就是爱。还有一个历史呢，就是左伯桃跟杨角哀，他们在春秋的时候，两个人呢羡慕一个王玄，要去投奔他。可是啊，在路上遇见风雪，遇见风雪的时候啊，结果他们看见，如果呢没有牺牲一个人呢，两个人都要牺牲。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粮已经不够了，要把这个粮给一个人。但衣服呢这么单，也不够维持那个天寒地冻的天气，要把衣服给另外一个人。以后啊，左伯桃认为说杨角哀比他贤啊，杨角哀的比他有才华，所以他应该的成就杨角哀，所以呢就把他的衣服，就把他的粮啊，通通都给杨角哀，然后自己就赤条条的跑到树林里面去冻死。这是惊天动地的爱，这是一个朋友的爱，那这是简直呢，真是叫人很感叹的一个爱。可是这样的爱是爱，你也不能够说人就是爱。为什么不能够人就是爱呢？因为呢，这一个羊角哀有可爱，所以左伯桃才能爱。如果羊角哀没有可爱，这个左伯桃就不能爱。那么至于说神就是爱，这个解析是什么呢？世界上面的爱都是从外面来引起的，好像你爱一个男，因为这个男的才啊；男爱一个女，因为这个女的貌啊。所以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爱是从外面引起的。可是神的爱不是，神的爱跟外面无关，神的爱是从里面生出来的。就是说，你可爱他爱，你不可爱他照样是爱。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五章里面讲到一件事，他说为人人死是有的，为义人死或者有感动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表明了。所以你从这件事，你看见了神就是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爱跟外面无关。我们爱一个女的啊，她青春，她有姿色，可是到了老的时候呢，青春没有，你还能够爱吗？你呢爱一个男的，爱一个男的，因为他有才华，到了有一天江南才尽的时候，还能够爱吗？所以人的爱跟外面有关，神的爱跟外面无关，因为他从里面出来的，所以人人他爱，义人他也爱。但是罪人他一样爱，所以说神就是爱。那么神就是爱，第二，这个爱要有对象。好像说我们有眼睛，眼睛要有对象。所以你把一个东西摆在那里，你才能够分辨它的颜色是红的，它的颜色是黑的啊。我们有耳朵，耳朵要有对象，就是声音，我们能够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高的，这个声音是低的，要有对象。照样呢，爱也要有对象。那么神爱的对象，是什么对象呢？我在这个地方给各位提到，圣经里面呢，约翰第三章跟约翰第四章，约翰第三章有一个老人家去看耶稣，这个叫做尼哥底母。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一个官啊，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一个先生。那么你从啊，这一些身份来看，你看这个老人家呢，他老人，所以他有经历有业力啊，还有他是一个官，所以他有地位啊，还有他是一个先生，因为他德高望重啊，还有呢，他给耶稣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所以他相信神，他有宗教。所以你看这个尼哥底母呢，他有很多身份，他有道德的身份，他有学问的身份，那么他有呢官的一个身份，那么他呢还有呢宗教的身份，所以耶稣爱他，爱他。可是呢，还有约翰第四章呢，犹太人呢很看不起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这一个税吏，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娼妓，这两种人都是犹太人非常看不起的，看不起的。那么你看，他到约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去看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给那个妇人说，他说你们喝这里的水，喝了以后还要再渴，
唯有喝我所赏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因为那个妇人听见哪有这种水呢？喝了以后永远不渴了。因为他就给耶稣说，他说好吧，那么你就给这个水给我喝吧。耶稣就给他说，你是叫你的丈夫来。那个妇人给耶稣怎么说呢？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那么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反过来说就是姘头，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女人呢？这个女人呢是一个生活不检点的女人，这个女人呢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这个女人呢是一个两性关系很随便的一个女人。可是耶稣爱她，耶稣还是笑她，所以可见说尼哥底母像这样的好人耶稣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像这样的一个坏人耶稣也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爱他不论对象，爱他不看对象。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格拉森夫鬼人，圣经有没有记载这个夫鬼人住在哪里呢？这个夫鬼人他就住在这一个坟墓啊。还有呢，他脚镣跟铁链通通被他挣断，还有呢他用石头来砍自己。那你把这几件事来看，一个人应该住在人的地方，一个人他就住在坟墓的地方，这是反常，他是一个反常的人。那么再有呢，你看呢，脚镣跟铁扣这是约束他，约束他，但是都被他挣断。你脚镣跟铁扣，我们人有两种约束，一种是良心把人约束，一种呢是法律把人约束。可是脚镣铁扣的都不能约束他，都被他挣断。可见的说呢，一个人呢良心不能约束他，法律也不能约束他。那么再有呢，他用着石头来砍自己，就是伤自己。你看哪有人是伤自己呢？如果你今天你详细去看，很多人用酒毒来伤自己，很多人用烟毒来伤自己，很多人用麻灰毒来伤自己，很多人用艾滋病在伤自己，很多人用梅毒在伤自己。你看这岂不是伤自己吗？可是耶稣去找他，为什么呢？一个反常的人，一个良心法律不能约束的人，一个人用各种各样的毒在伤自己的人，耶稣他也爱他。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爱呢不管外面如何，爱呢是从他里头来生出来的，所以神就是爱。所以啊，神的爱他非同人的爱，跟人的爱呢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所以神的爱呢他有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这个对象就是人。所以圣经里面才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呢不是一些有道德的人，也包括没有道德的人，不是一些的认为被人看为好人，也一些的被人看为坏人。神爱好人，神也爱坏人，神爱有道德的，神也爱人看为没有道德的。那么再有这个神的爱，爱要从什么地方表明呢？是因为爱总要有表明，可是这个表明从什么地方表明呢？我想在这里我提出两个大家一定会赞成的，一个是从怜悯，一个人有爱心，他一定对人有怜悯。好像说今天天气很冷，这几天特别冷，那么在冷的时候呢，你从一个地下道经过，你看见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衣不很单，这个下巴在那里抖，身体在那里发颤，那么你看见了以后呢，你就寄以同情。那个所谓寄以同情就是怜悯的意思。那么所以呢，爱一方面就是怜悯，可是怜悯是什么呢？怜悯不过是爱的一个感觉，怜悯呢是一种消极的爱，怜悯还不是一个积极的爱。那么什么叫做积极的爱呢？所谓积极的爱就是这样的，你看见他那么可怜，浑身在那里发抖，下巴在那里发颤，你就从袋子的里面掏出50块钱或者掏出100块钱，会做什么呢？因为能够给他去吃一碗面，那么叫这个热量呢能够从身体的里面能够抵御那个寒冷。所以啊，你决定了以后，你就把拿钱出来了，你就摆在他的跟前。那么爱这是一个表明，这个表明是什么呢？这个表明是恩典。所以你从这里看，爱不只是从怜悯的表明，爱呢还要从怜悯来表，怜悯表明，还有从恩典来去表明。我们想神的爱也是一样的，你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他说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呢是从这个耶稣基督来的。 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两个，一个是看见律法，一个看见恩典。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神对人有所要求。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神对人呢有所施给，有施给。那么所以律法是神对人要求。那么神对人要求什么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么你如果从这句话来看呢，神要求人不犯罪。那么世人都犯了罪，那么人都犯罪了，那么结果怎么办呢？律法对罪的要求就是死。那么如果世人都犯了罪了，世人都有罪了，而且律法对人要求要死，那么世人通通死了，神的爱不是爱一个空吗？神的爱呢到最后不是没有对象，没有对象。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见，是律法是神对人有所要，但是今天人呢不能够答应神的要求，不能答应神的要求呢，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就会在律法的一个底下。可是神爱有怜悯，什么怜悯呢？既然世人都犯了罪，那么世人都在律法的底下都要死，这个神的爱就落了一个空了，所以他对人有怜悯。那么对人有怜悯，神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就恩典。什么叫做恩典呢？你刚才看那一个，你走过地下道，你看见那个叫化子，你怜悯他，因为他浑身在发颤，浑身在发抖。可是你光光怜悯不够，你还应该如何呢？你掏出50块钱或者100块钱，你给他去吃一碗面，这是恩典。所以你看，恩典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恩典呢，就从这50块钱看出来。那么照样，天上的神对人有怜悯，那么天上的神对人有怜悯，光光的怜悯不够的。好像我刚才说，你光光看见那教化子在那里发颤，你怜悯他，光光发颤不，怜悯不够的。你还有怎么样呢？你还给他有恩典。那么这个恩典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就从那50块钱看出来，或者100块钱看出来。照样，天上的神呢，他不但是怜悯人，他也对人有恩典。那么这个恩典要从哪里看出来呢？从耶稣看出来，从神的儿子看出来。那么为什么从耶稣看出来，从神的儿子看出来呢？各位啊，刚才我们说律法是神对人有所要，那么叫人有所要的就是不犯罪。那么人既然犯罪了，那么人都要死，所以呢他就把他儿子赏赐给我们，来替我们去满足律法的要求。怎么满足？因为律法要求罪人要死嘛，所以呢以至于如此呢，他就为人的缘故呢来去替人死，在十字架的替死。所以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来向我们表明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就是爱。这个爱没有什么可比喻的，如果能够比喻神的爱，只有用一件东西可以比喻神的爱，这个就是金子。你看看呢，圣经常常用金子呢来预表神性，预表神性。那么金子怎么预表神性呢？我想呢，刚才我提了母亲爱儿子的爱，你还不能够比喻神的爱。刚才我提了祖伯桃跟羊角哀的爱，也不能够预表神的爱。只有什么才能够预表神的爱呢？只有金子才能够预表神的爱。为什么金子才能够预表神的爱？因为金子就是金子，你外面这一层是金子，你挂进去里面那一层也是金子。那么你呢用风来去吹它，它是金子。你呢如果呢你用着这个火来烧它，它还是金子。天上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你可爱他对你有爱，你不可爱他一样对你有爱啊。你呢配爱他是爱，你不配爱他还是爱。所以神的爱，神就是爱，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巴不得你来接受神的爱。神的爱在哪里表明呢？怜悯你，还有恩典给你。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耶稣。如果你有了耶稣呢，你就有神的爱。愿神祝福这一段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神就是爱。虽然人间不能够用什么来表达神的爱，但是求主你给我们看见，我们虽然不配爱，你还是爱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今天这一段话能够给众人明白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何等的奇妙。愿我们用心来去接受你，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
位观众早安，我吴勇，今天早晨要从约翰福音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耶稣到迦拿去参加一个婚宴，那个婚宴半途的时候突然间酒用尽了，以后耶稣就叫佣人去挑水，把缸里面倒满了水，到倒满了以后，耶稣就吩咐你们把它舀出来，舀出来以后呢，他们那个水就变成酒。所以我用作这一段来看见人生的问题。我没有讲的以前呢，我要先给各位思想到这位耶稣。有一次啊，有一个英国的文豪，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女婿把他的轮椅呢推到这个图书室。那么到了图书室，他就告诉他的女婿拿一本书给他。那么他的女婿就想，里面万卷书，要哪一本书呢？结果他的女婿岳父就说只有一本书，结果他的女婿就明白了，因为只有一本书，这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圣经呢被人家称为书中的书，它的缘故就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这一本圣经呢所讲的学问讲得很广，它不但是讲到这个文学，讲哲学，讲科学，可是这一本圣经主要不是讲文学、哲学、科学，这一本圣经呢主要是讲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稣。那么他呢，这个他外面是人，他里面是神。他外面是人呢，他生在哪里我们知道，他是谁生的，玛利亚生的我们也知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要吃要喝我们也知道，所以他是人。可是他不仅是人，他而且是神。怎么样能够看出他是神呢？因为他所说的话人不能说，好像说孔子是讲你自己不要的，你不要给人。可是耶稣呢，他是说你要的，人怎么样待你，你就应该怎么样待人。那么我们一般人要人怎么待我呢？那还不用做最好的待我。那么如果你愿意人用最好的待你，你应该用做最好的去待人。所以孔子的思想就是说，你不要的不要给人。那么耶稣的思想呢，就是说你要的，而且最好的你要拿去给人。这个话没有人能说。还有呢，他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呢，他曾经叫瞎眼看见，他叫瘸腿行走，他叫死人不活，这是他所做的，也没有人能做。所以啊，他不仅是人，他而且他是神。那么他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迦拿婚宴。婚宴是什么呢？婚姻呢是人生，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婚姻呢是代表人生。可是啊，到中途的时候，突然间没有酒了。我们的人生呢，有时候到人生中途的时候，突然间会问题发现。突然间会问题来了，我相信今天的观众一定赞成我这样一个讲法，哪一个人的人生没有问题的，哪一个人的人生呢都是这样平平淡淡，都是这样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这不可能的，不可能。可是如果耶稣来到婚宴的里面，他们没有酒可以得到解决，耶稣呢来到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人生如果发生问题，我们也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在这里你看，婚宴里面最要紧一件什么东西呢？就是酒，酒就是婚宴不可少的。所以讲婚姻宴席，婚姻宴席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酒呢，代表什么？酒在圣经是代表喜乐。喜乐有两种的解析，一种解析喜乐就是良药，一种解析喜乐就是力量。你们看呢？今天呢，我们看见喜乐是良药，世界上面的疾病呢，有很多的。不是真的疾病，有很多是从心理来去把它引起的。中国人所说祸不单行，什么叫做祸不单行呢？就说生意失败了以后接着下来就生病。那么为什么这么巧，生意失败又有生病呢？这个生病是从心理引起的。所以才有呢现在的医学告诉我们一件事，你到医院去的时候呢，你看见100张病床，有许多根本不是时代的病，有许多是从心理来去引起的，所以是叫做祸不单行。那么如果呢，一个人要是有喜乐，他就有良药了，他可以抵御很多的疾病，让心理有卫生，他很多的疾病就可以避免，能够不必产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常常讲到卫生，很要紧的要讲心理的卫生。这个心理的卫生，心理什么卫生呢？所以啊，就有这个观光啊，那么就有这游山玩水啊，那么就有消遣啊，来去讲究心理卫生。可是真正的心理卫生怎么讲究呢？真正心理的卫生呢，乃是你有信仰。
这是所谓信仰的，就是说你的心里你有耶稣，我们才能够治百病。也许是我们看见人都希望我们的青春常在，咱们说青春全在，人都不要老。所以你看你人家他们就骂很多的刀，所以你看看外国人呢，他的脸比中国人容易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讲究高了，所以有些膏好没有关系，有些膏要是不好了，就会把皮肤破坏。所以外国人，尤其你看这50几岁，他的这个脸呢，就皱纹呢，就厉害到不得了。那么一个人如果有喜乐，你可以维持你的青春，叫你的青春不会这么迅速就老化。所以这一个喜乐是什么？喜乐是良药。所以啊，如果你有喜乐的，你就有良药，你有良药的，你就不必让心理呢来影响你身体上面的疾病。再有喜乐是什么呢？喜乐就是力量。今天呢，我们常常看见有理想，但是实现不出来。为什么实现不出来呢？没有力量把它实现不出来。很多的事情呢，你有初，你也应该有终，你有开始，你有末了。可是呢，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做一次就能够成功的，做两次才能够成功的，它要经过很多的挫折，要经过很多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挫折跟打击的里面呢，你的意志不消沉，你仍然会挺身昂首。那么这是需要力量啊，所以有力量你才能够坚持，没有力量你就不能够坚持。我们人呢，都希望说我的家庭很温暖，我的家庭的气氛很轻松啊，我们人都很希望我到处被人欢迎，因为我到处散布和睦，我到处的被人家欣赏。但是呢，你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这样在家能够给家温暖的人，在社会能够给社会和睦的人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个性，我们不要妒忌，因为妒忌会引起人的讨厌。我们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也会引起人的讨厌。但是没有办法，就没有力量把脾气压下去，就没有力量叫我们不妒忌。所以呢，是知道妒忌不好，我们还是妒忌了；知道了脾气不好，我们还是发脾气了。那么为什么人不会这样呢？因为没有力量的压住它，没有力量来去胜过它，那么以至于我们会造成这么一个光景。所以啊，喜乐很要紧，没有喜乐你才有良药，没有喜乐你才有力量。那么为什么缘故这个酒会用尽呢？就是说这个喜乐会失去呢？那么在那里有两个字，加拿。加拿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芦苇的意思。你在台北市到处都是见地，你看不见的污泥的地方，因为芦苇是长在污泥地方。如果你到农村去，你到乡下去，你就看见芦苇了。芦苇呢，长在污泥的地方，它又高它又细又细。所以有点描述我们人，我们人一面看见我们人很高，我们人怎么高呢？我们思想很高。就现在呢，不论什么科学，太空科学是人的思想，身体科学这也是人的思想，电子科学这也是人的一个思想。所以啊，人一面看是很高的。为什么很高？所以今天呢，能够有这么多发明，今天有这么多的制造，完全是人高的思想以后才把这许多的发明，把这许多的制造把它制造出来的。可是另外一看，我们人很细。这个细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有时候高啊，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了10尺，高到了12尺。那么又细那又高，所以风一吹的时候它就会倒，风一吹的时候它会折。我们人就是这样，人好像芦苇一样的脆弱。你看被这个色情的风一吹就折了。好像有一年呢，布希总统呢准备要发表一个人做国防部长，这人就是陶华。陶华不是啊，在美国你做这个高级的官员呢，一定要经过 CIA 来去把他调查的。那么结果呢，就把这个陶华就交给 CIA 去调查了。那么要调查什么呢？要调查他的私生活，要调查呢他的德性。以后 CIA 就调查出来了，就发现陶华这个人是很聪明，这个人是很才华，这个人很能干，但是他的私生活不检点。美国这个国家呢，如果讲起来跟他们的这个信仰有关系。你看从前 Mayflower 五月花，他们从欧洲飘到 Boston 的时候，从船上下来，他第一件事他并不是去抓火鸡，他第一件事呢是跪在沙滩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啊，美国的钞票一直到今天有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 我们是信神的，我们是靠神的。那么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 他受着这个信仰影响的缘故呢，所以他对一个人的才华最为要紧，对一个人德性他认为更要紧。所以啊 CIA 就给这个美国国会有一个报告，说这个才华陶华固然是很好，固然是不错，可是这个陶华呢生活不检点，男女的关系太过随便，那么以至于呢不惜他想呢只要他能干就好了，对他的生活我们何必去管他呢。但是这个美国的议论不许可，因为没有办法呢，所以这个布希先生呢他不得就忍痛就把他搁在一边了。那么所以这个陶华你看他很细，他经不起色情一风他就折了，他道德就破坏了。有的人呢经不起这个财宝的风一吹他也折。我们看在大陆的地方40年多年里面，你看见他没有进步，所以呢很多人家庭里面还在用作这个马桶，在公共的地方呢他们还用作茅坑。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我们今天到大陆去旅游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马桶我们坐不惯，茅坑呢我们也准不惯。那么你看没有进步，所以因为穷嘛就很难有进步。你看今天台湾因为富嘛，那么所以呢现在也知道什么环境卫生了，从前穷的时候怎么会谈环境卫生呢？那么所以啊现在台湾是进步了，可是在大陆我们看见了实在是很多人没有进步，他们就穷，一到开放了结果呢看见台湾去的每一个人到了大陆的时候呢，袋子里面钞票一拿出来一大叠，他们看起来都红眼了。所以以至于大陆呢，我们看这一开放的时候就变得贪，这个贪到很可怕，也很可怕。甚至啊，我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到大陆去看她的亲戚，那么她的亲戚穷嘛，看见你这个是从台湾来的嘛，是好像是什么是财主嘛，就盼望从他有所要有所得了。后来他因为分不均的缘故呢，这个亲戚呢就不满他，这个亲戚呢甚至就恨死他，这个亲戚呢就甚至呢就对他呢很没有礼貌。以后呢他到大陆去原来是兴高采烈的，回来的时候呢眼泪直流。为什么呢？因为贪，所以就造成这种光景。所以人的这个细呢脆弱就经不起贪财的风一吹呢就把它吹折了，就把它吹垮了。那么有的人呢经不起疾病的风也会把它吹折了。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者，有一天呢他发现他自己有肚瘤的疾病，他知道这个肚瘤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他就准备自杀。可是他的太太呢就像以身来寻来跟他一同同归于尽。以后他们两个人呢就悄悄的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面复读，就在那里自杀。所以呢他们经不起疾病一风一风一吹呢，那么就把他吹垮了，就把他吹折了。那么所以啊，为什么缘故我们酒会用尽呢？我们酒会用尽主要一个缘故就是我们是迦拿，我们是芦苇，我们人呢是很脆弱，所以经不起色情风吹，经不起钱财风吹，经不起疾病风吹，所以就折了。那么你看酒用尽了，很多的时候啊，一个家庭的里面夫妇很恩爱，四娇四妻，盼望呢不同一日而生，当然是能够同一日而死，这个是理想，当然很好了。可是是非人愿，为什么是非人愿？你盼望不同一日而生，能够同一日而死，你能够想到真的能够做到吗？不一定的。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先走了，人去楼空了，先走了孤单寂寞，所以酒就用尽了。对，那么酒用尽了，我们还有很多人呢酒用尽了。你在生意场所的里面是有时候你一帆风顺，那有时候呢你会遇见各种挫折，是难免的。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是春天，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是早晨嘛，我们有时候还会临到晚上，我们不是每一条路都是平坦嘛，有时候我们的路也会有崎岖嘛。所以呢到有一天经营不善，这个周转不灵了，开出去的支票怕呢到时候不能兑现，那么这个时候债主临门怎么办？酒用尽了。那么再有酒用尽了，你看我们人的一生是70岁是80岁，可是其中可轻夸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么既然是70岁80岁，可是有限，那么一杯酒在手啊，你看见呢他能够用喝四口你喝了一口就少一口，你喝了两口你就少两口，你喝了七八口你就少了七八口， 照样我们人的岁数呢是七十岁是八十岁，你活了四年你就少四年，你喝了三十年你就少三十年，你活了五十年你少了五十年，你活到了七十五年呢结果呢酒快要用尽，所以这个喜乐也就没有了。所以各位人生啊无论如何虽然说好像很得意人生呢好像说一帆风顺，但是有一天很可能酒会用尽，有一天很可能呢我们这个喜乐我们会没有了。所以耶稣到了他们酒用尽的时候吩咐什么呢？就吩咐用人去挑水把水倒在缸的里面。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三件东西，一件东西是用人，一件东西是缸，一件东西是水。那么用人是什么呢？我今天在这里传道了，我本身呢我承认我是用人，我是被耶稣所吩咐我在这个地方来要把水挑在缸的里面。那么缸是什么呢？因为人呢是尘土做的，那么缸呢是用尘土去烧的，所以这个缸呢就预表我们世界上的人。那么这些水是预表什么呢？水就预表神的道，要神的道。那么我今天在这里把这些话传了，就预表神的道要传给各位，要传给我们众人。那么看看为什么用水呢？因为水有很多的功用第一种功用是什么呢？第一种功用就是洗净。你看看我们身体呢，我们要用作水来洗净，我们的衣服呢，我们用作水来洗净，我们家里的地板我们用水来去洗净。所以水的一个功用是什么？水的一个功用就是洗净。那么今天呢我们人需要洗净怎么说人需要洗净呢？因为人都有罪。这各位我们在这里看见孔子说这个一定要三省我身三省我身。那么为什么三省呢？因为我们都有过失，我们人都有过犯。那么你看这些过失跟过犯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需要洗净。那么这个洗净是什么呢？神的道，因为神把这个道的传给我们。今天神的道讲到人罪的洗净用什么水净呢？他说若不流血罪断不得赦免。所以呢只有耶稣所流的血人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各位关于解决罪的问题呢，虽然说印度人是讲苦行来解决罪，中国人是讲善行来去解决罪，可是这一本圣经不讲苦行不讲善行，这本圣经讲什么呢？讲耶稣所流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这是水的第一个功用。水第二个功用是什么呢？水的第二个功用呢就是这个能够解渴解渴。我们人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尘土的身体，一方面呢是气息的灵魂。那么身体需要什么？身体就需要吃需要喝需要穿需要用，这身体如果有吃有喝有用我们身体就满足了。但是灵魂需要什么呢？灵魂不是需要物质的东西，因为身体跟物质的东西有关系，灵魂跟物质的关系东西有关系。那么灵魂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神。有一个家庭呢，这个儿子是一个博士这个父亲呢跟母亲母亲那么虽然不是乡下人，但是也是读了一点书，可是这个母亲又信神这一个父亲呢他不相信他跟他儿子他不相信，那么不相信了。可是到了有一天这个父亲呢已经病危了，已经名为旦夕了。那么名为旦夕，这个做太太的人呢，这个做母亲的人就劝他的丈夫，那么赶紧呢要接受耶稣，赶紧要去相信，才能够罪得到赦免，罪能够得到解决。他就抬起头来看看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是不相信。他的儿子呢就给他爸爸说什么？他说爸爸坚持站住抓住在哪里。这个父亲就抬头问他的儿子，他说你叫我抓住什么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神，你看到他要离弃的时候他要抓住什么呢？所以各位身体是要物质不错的，但是灵魂这是要神的。那么第三我们在这里看呢，这个水还有一个什么预表的？就是道。这个道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就讲到道，就圣经讲到一件事，尤其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在渡海的时候，突然间遇见风，遇见风浪，那么他们用力量要把这个船靠岸，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啊耶稣在船上就平风峻浪。那么一看呢，这个比喻是什么呢？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人生的问题来了，你用这么一个力量你没有办法解决 用着你聪明智慧，你没有办法把这个风浪把它排开。唯有呢，如果耶稣来到我们船上，耶稣呢来到我们人生的中间呢，你风也停了，你浪也静了。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提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阿克兰塔，我讲到因为太疲乏了，到最后一天呢，我说这样，今天晚上让大家做见证。那么以后他们就做见证，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子，她呢就跑出来，她一直两个手就去拉她的头发，因为她的头发也并不太长。那么大家呢，她头发有什么好看呢？因为她就说，我要把我的头发的故事讲给你们听了。这头发有什么故事？她是在台湾一个生意人的小姐啊。那么有一天呢，她头上生一个戒指，那么生一个戒指很普通的事，没有想到呢，过几天的时候，这个戒指那个地方呢，头发就掉了。没有想到一个礼拜把船头的头发完全就掉光。那么一个女孩子没有头发，你知道她的痛苦的。为什么痛苦呢？因为刮风不能出门的，把帽子熏掉了以后，光头就露出来的。那么就是看这个画展的时候，你不能抬头的，抬头这个帽子往后撸的；你不能够低头的，低头的帽子要往下掉的。所以就痛苦的不得了。因为他要求他父亲可以不可以送他到出国，因为就没有亲友，这个没有精神上面的一个威胁。结果呢，他的父亲体恤这个儿子，父亲这个生意人有钱的缘故，送他到德国去了。他在德国那个地方就停。有一天呢，吃中饭的时候，人家喊他，就说吃饭了，你怎么还没有下来？他赶紧赶那条夜饭，他在楼上，结果呢不小心就从楼上呢就滑下来了。因为滑下来的缘故呢，结果那个头发就滑掉了。人家看见筋骨奇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头是秃的。那么那一个女孩子呢，就赶紧帮他的忙，把那个假发先拉在他的头上，然后给他讲一句话，他说以后啊，你在掉下来的时候千万不要看顾身体，千万呢要把这个头发抓住。那么这句话呢，就叫他伤心得不得了。后来呢，他就不能自己，后来呢，他简直呢，这个用很多的镇静剂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难处。后来有人呢，就把耶稣传给他，他说感谢主，我一生的风浪，因为有耶稣的缘故呢，这个光头的风浪就平静了。所以现在我自从信耶稣了以后，我的头发再长出来，所以我今天拉我的头发给你们看，目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啊，有耶稣来到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人生的风浪才能够停住。但愿各位接受耶稣到你婚姻宴席，到你人生问题的里面，他是答案。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我们今天把耶稣平静风浪这件事跟大家思想，求主你能够给我们众人，因为接受你的缘故，叫我们的风浪能够平息。谢谢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